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Hello, 大家好，欢哦，说错了。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这周我们录误读会，欢迎北京的高高和张雨林和大家连线。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一次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约瑟夫·康拉德的最有名的小说《黑暗之心》，应该是1902年出版的。然后这本小说最被大家知晓，有可能是因为电影的翻版，因为这本小说本身是讲的在刚果的事情，然后被翻版到了，是被科波拉翻版拍到了越战时期的越南，然后那本《现代启示录》是吗？
对，
这本书是高高选的，为什么选这本书？可以讲一下吗？
那刚刚就可以接到你的那个话题，其实推荐这本书的起因也是因为《现代启示录》。我有大概是有一天花了将近3个小时看了《现代启示录》这个电影的拉片，然后就觉得特别棒嘛。然后看完以后呢，我就去查资料，就发现这个电影是它的整个内核其实是根据《黑暗的心》这部小说来改编的。然后我就萌生了这种兴趣，想看看这部小说到底写了什么。但恰恰好这段时间呢，我身边有两个人都跟非洲这片土地发生了一些关联。先是我一个朋友去了马达加斯加去旅行，然后他回来给我们介绍了在非洲的一些他的见闻。后来我家亲戚的一个小孩，然后近期也要去尼日利亚去工作，然后当然作为家里的亲戚都很担心嘛，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些关于非洲尼日利亚的一些情况。所以所有的这些跟这本书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接。然后也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我不仅仅是在看文字上的东西，我也试图在这个文字当中去感受，就这片土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土，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说实话我没有找到太多答案嘛，因为这本书毕竟它写于1902年，它不是当下的非洲的现状。可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我即便读完了，我还是对这片土地感觉特别陌生。就是它无法让我把书中看到的东西和我现在在影像中看到的东西，或者说我听别人讲的东西链接到一起。我也希望在这次录节目的过程中听听你们两位对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包括对于这个作家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对于这片土地所流露出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我想我们可以聊一下。大概就是这样。
这你描绘的这个事情就是一片地雷阵，都没有人敢走进去。那我先简单的讲一下作者。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搜了一下他的讣告，然后呢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搜东西他就会出来一篇文章，正常的情况下你就搜到的是一篇文章，你就看了他的讣告你就对他的人生有一点了解。但是因为他死得很早，纽约时报当时还没有数字化1902年的稿子，就出了一个 PDF， 就说你只能看当年的那个文章的那个版面。然后我就一下发现那我除了看他死的那天的新闻，我还可以看到他那个版面，他的死讯是放在头版，然后发生的其他的新闻一下就把我带入了20年代初的那个历史情况。他的版面旁边他是竖长条的哈，他的那个豆腐块旁边就是讲列宁的那个陵墓在红场前修好了，然后美国的记者去观光了，然后就描述了一番列宁的这个墓的情况。我反而是对被这一篇文章就是给吸引住了，看完了之后我就没怎么看康拉德的文章。他的相关之处就是其实约瑟夫康拉德是出生于 沙俄帝国的，帝国和这本小说讲的事情也有关系，它里面的人的身份就非常复杂，他的父亲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于波兰的中产或者是说这种地主阶层，他本人出生的那一块地方今天来看是乌克兰，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他很早其实就有点不清楚他是离家出走还是怎么样，他就梦想当海员，然后呢就通过英国还有什么比利时的这些就是加入成了一个海员，在这种航海的公司上做事情。他是加入了英国国籍，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康拉德这个名字呢也只是他的，就是和很多人到了英国美国就是本来很复杂的名字就变成了 Tom Andy 这种 Michael 一样，他本来的名字是一串很长很长的名字，这个 Conrad 只是他的一个中间名来的。1857年生24年死，然后在纽约时报的那篇讣告上根本就没有提及黑暗的心这本书，讲的都是他的其他的书，我也觉得今天反而是那些书没有人提及。那篇讣告对他的定义是说他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当今就是说那个时候屈指可数的就是最棒的英文作家，他的文笔是非常的浪漫，而且可能就是把在浪漫的散文写作里放成可能就是当时在世最厉害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里面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英文是他的第三外语，他的母语应该是我不知道是波兰文还是俄语，然后他的第二就其实我觉得这个也
法语
我对他的第二是法语，对，
然后俄国人都是法语第二外语，
对，所以其实他的这个也许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母语就有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俄语三个都有可能，这个我没有调查，但是在这个之外他是法语。然后很多人也现在越来越多的指出他的那个华丽的抽象的词藻，因为有的人诟病这个东西，也有人说这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二外法语的影响。然后大概我刚才说什么，然后他反正就是有很多时候都是在海上生活，他的小说除了黑暗的心还有一个叫吉姆老爷1900年的，1904年有个叫洛斯特摩洛，然后还有一本叫特工是1907年的，然后以及黑暗之心是现在最厉害的小说。我想读一段，这个就是这个是大英百科全书来说的，说这是作为一位极具有复杂技巧和惊人洞察力的作家，然后他有强烈的个人愿景，他越来越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之一。我不知道这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如果你在网上搜康拉德或者是在西方的大学里去谈及这个作品，这是一本非常非常有争议性的作品，然后甚至是一本被很多人呼吁要下架的书。我也好奇在中文版的这个前言里面，我相信还是把它放成一个那种名著名作家，然后讲他是什么现代主义什么什么的，但其实这个人现在就有很多人最著名的批评就来自于非洲得了诺贝尔奖的阿切贝，就是说他就完全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没法要的一个人。
阿切贝是哪个呀？
尼日利亚，就是叫 Things Fall Apart， 这个世界我们下一次就可以读，这个世界土崩瓦解。
我不是要读它，不一定要读。
哦，可以读可以读，我觉得需要读，就是因为我们读了，我就有点感觉我们读了这个黑暗之心，如果不读阿切贝就会遗臭万年的感觉。
阿切贝，我给你写信。
对对对，嗯，然后那其他的，对。其他的我就我自己也没怎么了解，我就先不说了。雨林，你来讲一下那个这本书的这个中篇的故事。嗯，
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很复杂，就跟一帆刚才讲的一样，它其实也跟那个其实比现代启示录还要简单一些，因为它没有那个战争的，就故事本身啊，没有战争的那条线。它有一个，但是可能比那个多的一条线，它就是一个殖民的线吧，殖民和商业的线。就是那个时代， 白人殖民者是去不光是探索，就真的从那里直接拿取很多资源，包括象牙呀什么的。象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里面。那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老水手叫马洛，故事开头就马洛在另外一艘船上，他给很多船员讲这个故事，也就是讲他，应该是在，感觉是在刚果森林吧，但他没有点名，其实他没有说很清楚，对，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非洲的丛林的一条大河。那么有一个活儿，说他年轻的时候接了个活儿，我就简单说啊，他想去，他有一种水手的冲动，他老想去出去航行，所以他接了一个大家都觉得比较少人愿意接的活，好像就说在一条著名的大河的上游，就是要往里走很远，沿着那个河，然后才能够在那边的一段航线上当船长，他就接了这么一个活。我的印象是他要到达那个他当船长的地儿就很艰难，所以要先有船，这个公司就雇佣他的公司就先用船送他。他当然在送的这个一路上就经过了一些站，第一站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他看到了黑人奴隶啊，一些悲惨的生活状况，然后他就开始好像在第二站，我就简单说啊，在第二站我只讲故事的点，我没有讲其中微妙的很多景致和关于人物的描述，我就先不讲。应该是在第二站他见到了那个是那个区域的经理吧，这么解释对吗？
是是
就是那
对
那条河或者是那条河反正经理，对，
华北总代这种感觉，
对，就是那条河的一个经理，
某某公司在非洲在刚果的代理的总经理，就这样，
对，这个 general manager， 对。然后他对这个 manager 的描述也是非常入神的，我们到时可以要分享细节的时候可以分享，就他的那个人格，我觉得康拉德的魅力就在于对人的描述是非常，就是他因为他描述都是复杂的人嘛，他不会描述这是好人的话，但复杂的人他用特别精准，和小说家都得这样，他是用精准和形象的东西来告诉你这个人的复杂，而不是说用讨论思想啊什么的啊，所以他这个人就写的非常好，印象很深。然后他就在这里遭遇很多困难啊，就其实整个的这个殖民的盈利，就是白人的殖民商业活动的体系是非常也是腐朽的嘛，对吧？如果到了非洲，就一般是越远越腐朽，离那个决策中心越远，它越腐朽。比如说他到底是不是要让他去到这个上游，似乎是一件模糊的事儿。这个船这个船就是他要负责的那个船，对吧？就是他要做船长的那个船，但实际上是被一个灾难给弄的给烧了，还是我忘记了灾难是什么，给撞了，对，就是完全撞得稀巴烂。但是呢其实修复并没有那么的困难，他需要一个重要，需要铆钉。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很奇怪，去运送铆钉的人其实很容易就故意嘛，就故意不来铆钉啊，就期间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关于权力和关于试探和关于那一群已经在那儿生活了很久的白人的对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因为他姑妈可能介绍他给这个活儿，然后有的人却误解，哇，这个人有背景，那个有可能有姑妈，这姑妈可能有点了不地，然后就试着接近他什么，反正然后那个经理的舅舅又来了之类的，你会发现他们有些权钱的勾结。总之这一切描述其实都是这个马洛这个讲述者的观察，然后其实这一切描述都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象牙，一个就是这个科尔兹，对吧？这个库尔兹是吧？翻译的库尔兹船长，就这两个词是他们围绕着要讲的。通过这些权谋的描述，这个科尔兹的形象就浮现出来了，因为是他们权谋中心和商业利益中心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听起来很，但那时候就听起来很神奇哈，就是他似乎是在更就上游的地方。他似乎已经和这个土著就成为一体了， 但是呢同时这边的这个商贸结构又离不开它、嗯、因为好像这种结为一体的这个行为这个作为就使它成为一个特别大的象牙攻击者。嗯，至于他得到象牙的方式哈，嗯，也有暴力的，也有非暴力的，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就是在这个里头描述出来的，等于就营造了科尔斯这个神秘的形象给这个马洛，然后这个船修好了就开始航行了嘛。那这个过程就跟现在启示录里面非常相像了，嗯，就是一个在就是密林之间的大河，就那种热带的大河，向着这个一个神秘的人物靠近，逐渐靠近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土著，嗯
嗯，
就他关于大自然的描述的非常好。这因为康纳德在刚果待过，这个必须得待过人才能写出来、嗯、没待过的人绝写不出来。嗯，他不是说现实主义的好，而是他让你感到那种氛围，嗯
嗯，
就感觉到就任何一个在大自然待就是那样的自然里待过的都能感觉到，就是说在更远的地方就暗了就黑了，在那个更远更远暗的黑的地方、
嗯、
它有一种东西在等待你、
嗯、
就是你这边就是灯火下人类的这些思想啊行为啊，其实在更远的就是那种又黑又暗的密林的远方有一种东西，有一种命运，有一种自然的力量在等待你。这一个是大自然，那另外一个精彩的就是土著，就是没遭遇土著也写不出来那么精彩的，就是关于土著的那个描述，他们的形象，然后他们那种受到惊吓以后的反应，或者是他们攻击或者被攻击时候的那种群体的反应，就土著的群像写得特别好。嗯，就在土著跟这个船之间的战斗，中间有一个他们也使用黑奴，因为船上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有一个黑奴被土著的整个枪穿过来啊，就扎死了。
那个人是一个黑人，但他不一定是黑奴，因为在19世纪已经被除奴隶了。对，他应该是个雇员。
他是一个雇员，我想想，
对，他是雇员，工作人员。
啊，对对对对，不是黑奴，
对
对
对，
雇员。
你可以被拖下去斩了。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完蛋了。19世纪，对对对，那个是19世纪了。对不起，我说错了。嗯。好，那反正有流血的一个攻击和被攻击，虽然这个翻过去过后是另外一个解释啊，是一个阴谋论，是那个好像是科尔兹让他们把他不想让他们去找到他，就把他们吓跑还是安排的。反正那个船在浅滩当中的这个航行特别微妙，就是要一点点的就是掌握深浅，然后底下有很多树桩，因为那个是原始森林，甚至侵入了水域，就里头有树桩，还有小心碰到那种感觉，写的特别好。好，然后有雾，对，那个雾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雾真的是写的太好了，就等于说土著或者任何东西在你身边，但是你看不见。我觉得大自然给人的威慑就是
草船借箭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对，我觉得大自然给人的威慑最大的一个就是你看不见。嗯，因为大自然等待你的东西你看不见。
嗯
所以人呢又是特别依赖能看见，就觉得他就看见了就踏实一点，但实际上大自然里头很多等待的东西你看不见，所以那个雾写的特别好。然后我就记得就
找到，在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
嗯、
但我不是想抢过话题、
嗯、
我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嘛，啊，就是说他在大自然中的也许可以解读部分恐惧来自于、
嗯
他也没有完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正当，就有一点做贼心虚的这种感觉在。
对，就是、
嗯、
对，就是
嗯，有这部分。
对，我觉得
他有讲到，
有
那些人在冲他们的船喊叫的时候、
嗯、
他就把他们想象成食人族要来吃他们，就是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部分的印象，就是那
我印象有印象有印象，嗯嗯。对，应该是有的。然后就其实是找到科尔兹，但是这本书他在处理科尔兹的情况肯定不是，那就又跟这就跟电影不同了。电影你不能说没这个人、
嗯、
这人都没了或怎么样的。这本书在处理科尔兹的基本他没怎么说话， 对吧，基本没怎么说，只有一次很那个短短兵相接的，就是等于说科尔已经病入膏肓，后来才明白这个真相，是就是说他等于做了一个魔鬼交易，是不是浮士德的魔鬼交易，他虽然成为土，就是他的是最大的象牙攻击者，但是呢他永远被土著，土著把他当成自己的一个神，属于他们，然后必须得跟他们同在，不允许他，其实是土著也非常抗拒科尔兹离开，就是那个土著啊，那一片的土著，科尔兹离开他们，所以等于他其实他就必须得待在那儿了，然后这本书他就妙在他没有怎么正面写过科尔兹，写过他一个远镜头什么看到一点点哈，然后呢就写他就是好像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好像他也想离开土著，就是他在逃的一个过程当中和这个作者就是一面碰到了，和马洛，和马洛这个讲述者一面碰到了，然后呢他们就把科尔兹最后还是弄到船上了，弄到船上之后，土著人知道之后，他们在岸上有一些表现哈，特别是他们那个萨满，就是那个女人，你记不记得，有一些表现也写得非常好，但是其实这个已经到书的快结束的地方了，他对于其他他就没有再多描写科尔兹，他甚至没有让他说话，他没有让他他没有让他自己就用第一人称主动的说话哈，大家引号跟他对话，没有，然后他就描写他的最后一次，就是他快死了，他去看了他一下在舱里面，他通过他那种无言的状态，写了非常好的一段话，我们到时候可以分享一下。我其实特别也想知道，如果我们到时候读点那个中文翻译，一翻译可以把英文来读一读，既然他是最好的英文作者，然后就死了，然后有个小尾巴是他去找这个科尔兹当年的一个未婚妻还是什么哈，这个就骗他，那个未婚妻想知道说科尔兹临死前说的，就临死前是怎么表现的，我说什么话，然后他觉得这姑娘太可怜了，然后就说他喊的是你的名字，但实际上不是嘛，但是我觉得康拉德写女性也是不行，反正写的就比较肤浅，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比较肤浅，那个知识化的那种东西，但后来这个小说基本上马洛的回忆在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就回到船上的一些情景，然后他们在船上看到一些他们周边的大自然，对，就完了。
高高要不要补充一些？
我稍微补充一下背景吧，我稍微补充一下背景。其实这本《黑暗的心》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康拉德的一个半自传小说。康拉德本人确实曾经去过刚果，然后在刚果之行结束大概12年之后，他写了这本《黑暗的心》，这《黑暗之心》这本小说。当时他，这个刚果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它其实属于一个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个殖民地，应该算一个殖民地，大概的面积是比利时这个国家的9倍之大。但是呢，当时的比利时在欧洲的形象是一个小小的人畜无害的有一点可爱的国家，然后当时的统治者利奥波德二世呢给外界的形象也是一个儒雅帅气的这样的一个国王，但康拉德来到了刚果之后，他看到的刚果其实是非常地狱的一个状态，就是在比利时的统治之下，因为比利时需要刚果的大量的什么橡胶啊、钻石啊、包括象牙这些非常珍贵的资源，所以比利时的殖民者在当地雇佣了很多奴隶，就是当地人作为奴隶，然后把他们的同时也借助了一些兵力啊，然后让他们让刚果这片土地几乎是一个饿殍遍野的一个状态，然后募资所及的那些奴隶们都带着锁链，贫困交加、奄奄一息的样子，这跟比利时的这个形象是完全不相符的。然后也就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刚果人口锐减了大概1500万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催生了康拉德在最后写这个这本小说的一个应该叫一个基础吧，思想基础。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被反复提及，提及率很高，而且也曾经有专门的讲座去讲，就是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学文科的大学，会认为这本书很好的揭示了帝国殖民统治，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宣传来说，就认为帝国主义对于非洲的这种殖民统治是极其惨无人道，这种破坏性的。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我其中可能要稍微补充一点的，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马洛为什么会去到这个地方，是为了是因为当时这个叫库尔斯，就是这个神秘的库尔斯提供了这个贸易站大概一半以上的象牙产量，但是呢所有的人都觉得，但是很长很长时间就是这个贸易站里的人是见不到库尔兹的，有的人说他死了，有的人说他奄奄一息。对，其实关于这个人的这个真相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马洛要带着这个使命呢，就是去把这个库尔兹要么是接回来，要么就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也是马洛此行的目的。然后库尔兹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形象呢？对于贸易站的人来说，库尔兹是一个大卖家，不能叫大卖家，就是一个供应能力非常强的一个
大供应商。
对，大供应商。但是库尔兹在此之前，就在他没有来到非洲之前，他是一个曾经从事过音乐家，他会画画，画画也画得特别好，他还曾经当过记者，然后非常有演讲能力和煽动能力的，也就是说他完全代表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形象，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非常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
而且他的父母，他是法国和德国，他的父母来自于这两个国家嘛。
哎，对，
康拉德说整个欧洲人民都贡献了他的成长，
启蒙大国。
对
对，
然后他本身也是抱着这种把欧洲文明的这个火种带到非洲的这个信念去到的刚果。然后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小说最后部分看到的库尔兹是一个完全已经魔鬼化了的一个人。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确实库尔兹在这本小说最后没有说几句话，但是侧面描写库尔兹的时候，比如说他住的那个房子门外的那个树桩上面有好多骷髅人头，然后他统治当地人的土著的方式也不是什么文明的方式，其实是用的枪炮，对，完全的武力，然后和屠杀。然后其实库尔兹呢，他这个人也很矛盾，一开始马洛去接他的时候他是要走的，结果呢当天晚上呢库尔兹又偷偷的，他已经被带到船上了，但是晚上的时候他又从船上，因为他已经体力不支了，他都快不行了，他又从船上跑下去，然后 一步一步的要爬回他的那个土著人民当中去，然后在半路中又被马洛截下来了，马洛又跟他有了一番交流，然后他又跟着马洛回到了那个船上，但是最后库尔兹也死在船上。在临死之前，我就直接来透这个底吧，他唯一正面说的一句话就是恐怖啊恐怖，对，可怕可怕。当然这个可怕可怕有很多解读啊，这也是直到现在在文学课上很多人也在讨论说他这个可怕可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去讨论这是他可怕的之处在哪里。对，大概就是这样我补充的部分。
对，我就觉得太可怕了这个词是贯穿整个书的，因为包括大自然，包括每个人都不能确认的命运，因为那白人在非洲很容易死的，对吧？你都交代了，
对，
很容易
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公平，非常公平的，在每种人身上都很容易死的，对，所以就是这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个感叹，是贯穿，其实是就那个气氛，整本书都，都有。
我想到我刚才讲漏的几件事情，我觉得他家里人，就我讲漏了一个是他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就是背景很好的，我刚才只说了地主阶层，他有点没落，他父亲其实是为了糊口是翻译莎士比亚和雨果的，就是朝波兰语翻译的这么一个翻译家，然后后来因为惹了什么事儿，应该是支持波兰独立之类的事情，就被逐放到那个俄罗斯的别地儿去了。然后他呢，想离开。然后我不记得是这本小说还是我在别地儿看到他为什么想去刚果，就是说他小时候在一个地图上随便放了一个大头针，就说我要去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刚果，就这个应该是跟。康拉德的个人经历有关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一段写在小说里。我好像
有，他
有
写
有这个，对，
有写，
所以他其实是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开篇是在泰晤士河上的一个小船上，然后他讲述这个故事，回忆这个刚果之行的这一些听众，其实是他在伦敦的一些商务朋友，不是水手，然后只是说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差，就是说一个泰晤士河在可能1000年前和刚果河是一样的，但是在19世纪末期它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条河，但是好像在这个作者的描述中，这个刚果河还是那种原始的状态，反正我认为它是有这个对比的。还有一个补充，就是也不是补充，其实想问。首先我也是很我是非常像马洛一样，我也是被这个库尔兹，就是我觉得他是个很让我着迷的一个人物，整本书我也都一直在脑子里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虽然有一点不得不被那个马龙白兰度在现在启示录里形象有点受到影响，但是
是有，
然后就与此同时就会去想黑暗的心指的是什么，因为在康拉德的文字里什么阴影啊黑暗啊这些词经常的出现，在描述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的时候都有出现，然后就有一种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是这种朝一个刚才雨林讲的朝大河的上游走，这个路越走越窄，树林越来越密，然后雾越来越重，就也有一种就是像跟着但丁下地狱的这种感觉，就是越来越恐怖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理解黑暗的心这个标题。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人性的最深处吧。就人性最深处其实也就是黑暗的心，这个中文有容易有误解，其实不是黑暗的心，不是 dark heart， 是The darkness of heart，
心之黑暗
，the heart of darkness，
心之黑暗，对 ，the heart of darkness， 对，不是黑，我正好说颠倒了，
应该，我觉得应该翻译成心之暗面，好像比较准确，就是心黑的暗的那一面。
不，我不觉得不是面，它还有深的地方，就每个人深处都是不，这个黑暗还有 darkness 也要说，就 darkness 不是一个负面的意，完全负的。就不是说就是说就像大自然的黑夜一样，或者大自然那种黑，它当然有负面的意思。 darkness 是孕育着很多不知道是啥的东西的，它虽然让人肯定让人恐怖，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意思是说我觉得人性的中心它就是黑暗的，这个黑暗不是说你是一个坏人，是坏所以你黑，不是那种心黑的心，就是什么狼心狗肺的意思，而是说人性的中心都有一个黑暗的区域。那其实这个 Kurtz 这个人他就凝结成一个拟人的那种西方白人启蒙式的人的一种，就是一种就像他们人心当中的最黑暗的一个区域一样。这个黑暗不是指坏，只不是直接指坏或者是坏人或者是坏品德，而是那个地方它就是黑暗，它就是 darkness， 它不是 black。
我反而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边就是我一边说在一边构思这个事情，我其实还挺喜欢。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Curse 这个人的也不叫喜欢，我刚才说为他着迷，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我觉得在某种层面上他是和叫什么，就是和这个和用土著这个词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的，然后他甚至成为了他们的一个神。
对，
我不是说他为他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说所有的黑暗他起码都直接的经历了，甚至进去搅和的很深，
嗯，
对吧？他和他的，他是一个，就是说他如果写了回忆录你是想看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相比之下，马洛这个人他才在某种程度上是半只脚在这张船上的，他没有全身心的在做这个挖象牙呀，或者是搞这个殖民的这个事情，他是以一种相对舒服的这种姿态出现的，对吧？他就是个钦差大臣来看一看，他也没有真正的搞这个里边的事情。我也觉得他对很多事情的虽然他描述了很多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他的这些真实感受其实是感性层面的，就是他没有特别多的实际的经验和经历，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他对一些事情的一些不管是成见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他对他的黑人的水手啊，或者是船上所谓他雇佣了一些他认为是食人族的人啊的这些描写，感觉他跟这些人的关系是相对来说就是做做生意简简单单的一个关系，但是 Kurtz 跟这些人的关系是一个更深入的关系。我刚才想说这个的原因就是我其实不太清楚这个黑暗的心是否在指 Kurtz， 因为在 Kurtz 身上你也许看到的是他做了很多表面上的恶，但是在马洛身上我又觉得他是在逐渐的朝这个黑暗的心里走的，就是说他对自己参与的这件事情的黑暗是一个朦朦胧胧的知晓状态，然后是在他在这个东西的边缘，他在这个黑暗的心的边缘疯狂的这个怎么他在慢慢的进入这个东西，就也可能是指的是他在进入这个事情，当然也可能指的是整个刚才高高说的这个比利时或者是整个欧洲和这个新世界或者是和非洲的关系。
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说对的一点就在于它肯定不只是一个意思啊，怎么能起个名字就是一个死意思啊，然后这个 darkness 它肯定有这有世界的 darkness 的意思，那跟你说的是一样，就是这个 Kurtz 实际上是在这个 darkness 的中心然后其实也有那一方面，我觉得 Kurtz 这个形象首先就是不要把 darkness 说成是纯粹的坏，不要这么想，就或者纯粹的恶，对吧？ darkness 是夜里不都是 darkness，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对不对？darkness 是 darkness， darkness 不是说直接就等于就是坏或者是糟糕或者是糟糕有可能哈，就是或者就是纯道德意义上的一个极端处境。就是 darkness 就是那种而且就是我觉得 Kurtz 就是他是一个拟人化，就是他就在人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像你说的呀，马洛也有什么都，每个人都有的 darkness 的 就像那个 darkness 的心脏，
嗯，
变成了一个人，那就是 Kurds。 嗯，而且特别是当然他这本书是有条件是针对西方，
嗯，
白人男性的殖民的启蒙的，对吧？相对于那个他这个态度其实很早就表现，他在那个小船上就说过一句话印象特别深，这个是作者啊，我是用作者立场，虽然他借马洛之口说出来，他说嗯什么来着，你的强大只不过是别人就是是一种偶然，对吧？意思就是说强大是一种偶然的表现，嗯 所以说我觉得对，就是首先我不觉得这个 darkness 是那么简单意义上的一个纯恶，嗯，或者是纯黑心这么一个意思，嗯。
一帆我是这样子，我对马洛这个人没有那么多成见，我觉得马洛某种程度上是这本小说中我们的眼睛，就是他代表了我们对于那片土地的一个认知过程，包括整个所谓你管它叫殖民也好或者叫贸易也好的一个渐进的认知过程。一开始马洛刚到还没有去刚果之前，他的那种想象的对这种贸易的想象跟他实际踏上那片土地以后就发生了大概近乎于三成的变化。一开始呢他看到的很多黑人就当地的土著人是以一种奴隶的形态存在的，因为但是最初马洛是觉得这些人应该是被雇佣的工作人员，但他感受到的这些所谓被雇佣的工作人员完全是奴隶形态的存在。
嗯，
然后呢他到了贸易战的一个中间阶段的时候呢，他就问那个好像是一个会计师还是谁，他说你们是如何进行这个贸易的，然后那个人就说啊，我们跟他们换象牙。他说拿什么东西换象牙呢？拿就是那种非常不值钱的玻璃珠子跟当地人换象牙，也就是说这种交换其实是完全不等价的。那再进而到库尔兹，说他这个当时这个人就提到了库尔兹，说这个人提供了我们这个贸易站最大数额的象牙。那他是怎么提供的，他是如何获取这些象牙的呢？实际到最后我们发现库尔兹对通过的是暴力手段，他甚至连交换这个过程都没有，他完全就是掠夺式的，
灭了吧人家。对，
所以我觉得
是那种方式。
马洛是一双眼睛吧。
所以但在一方面就是你能看出整个这个他们的这个贸易或者是整个的所谓的贸易和这个暴力榨取的这个东西是一种降维打击，对吧？因为他们有枪，
对，
他们可能有更多的话术，然后他们显得自己可以像一个神一样的来打击他们。
嗯，
但是你不觉得马洛他在就是说他在我倒不是说我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判断那个时候的人，但是今天确实给了我们一些新的角度，就是说你去看马洛他和康拉德他所谓的就是说对当地人的同情可能是站在人道主义角度上的，他觉得那些黑人的工人照的这些什么什么不好，但是他基本的假设还是一个我是来自他还是从一个文明的理性的
对
这个角度在看他眼中的不文明和
对
和原始就是落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对吧？
嗯，
然后我提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我晃了一眼阿切贝对这个人的批评，阿切贝就提出了同样是刚果几乎是同样的时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刚果有一个就是这些在丛林里的人，他们是有个部落叫方吧，那个发音就是方，然后他们我们今天看到的非洲的这些长的面具就是这些部落做出来的，然后他们把就是有这些所谓的商人把这些面具带到了巴黎，然后给法国的画家给毕加索给这些人看了以后，他们是大受震惊，然后其实就也是刺激了另外一种就是艺术上的一种发展在欧洲，就是说你选择看到什么东西不看到什么东西是马洛他们这样的人他在那儿就看不见毕加索这一类人能看到的东西，或者是说就是他在那儿看到的就是因为他带着枪去拿象牙，所以他看到的就是比他弱的或者是他觉得不先进的人，然后但是 如果是在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批人去看，也许就会看到一些很高级的东西。
嗯，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嗯、有一个其实我一直讲，刚才你一说这个不戒备的时候、嗯、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嗯、现在由于这不知道可能又要被拉出去斩了，你要在国外帮他，对，由于政治正确，所以呢很多说这个以前十八十九世纪那个、有殖民时代的时候，小说家的全部要下架，要不全部下架呢也得删改、奥斯丁啊什么都删改，这个是特别要不得的，我特别反
对。对对对，就是我说拿今天的东西去判断
特别
的
没有意思。对、
嗯、
就是他从他就是一个生命的视角，对吧，他非常努力的想要够到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还有的、The Heart of Darkness，他已经够着我的 heart 了，他已经很伟大了，就凭这一点、嗯、他的著作都应该永垂不朽。我特别烦这种你怎么，而且还有你说的那个东西，毕加索是一直不承认他受非洲面具启发的。毕加那个东西是两回事儿、我不是说非洲人非洲文明不伟大，非洲文明非常伟大，非洲文明应该得到他非常高的礼遇、他的抽象能力远远不是说什么原始的，因为他画不了具象的。他的抽象能力是惊人的、我非常喜欢那些面具啊什么的，但是毕加索是一直不承认的。毕加索从很，他作为一个最大的非洲面具收藏家是很晚才暴露的，所以不是说不是，对，不是说这事儿，
这是毕加索也有黑暗的心 对吧。
不，也对对对，我就是说每个人他我就是特别不同意跳出，当然你说有些道德的就是宗教实践那种准线、什么杀人放火呀、就是没有什么、然后你如果是一些复杂的情况跳出当事人的 context、然后呢特别是这种伟大的文艺作品，它明明有穿透这么远的时空或者激励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功能，但是呢要说你要删掉、我不同意。对，正是因为它有它的偏见才有它的力量、每个人人要没有局限，人要没有 limit，我要不是一中国女的坐在这个亮马河边，我写不出，我没有，我东西不值一提啊、但我也写不出我写的东西，就是这个，对，我对，是吧，就是说，所以这个东西我是特别警惕的，至少是不是说每个人说这个都没道理，但
是
是
是，
我觉得要保持一个 alert。
这里面确实有、就是有一些层次，就是可能有一个层次的事情就是、我完全同意的，就是你不能用今天人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人，对吧。
嗯，
然后因为同样就是有人说过吧，就是你刚才提奥斯丁被批评，就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简奥斯丁，对吧。奥斯丁被批评就是因为他没有去构建这个殖民的这个细节是什么，对，但他只有在这个帝国中央的享受。然后康拉德呢就是去试图描绘了这个殖民的，
什么都不对。
对，但是呢他好像做的又不够啊，他的那个立场也不太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呢，我觉得在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我也不是说康拉德是这样的人啊，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库尔兹在英国的老婆。然后就让我想到，我就把库尔，因为我刚才我们在说他是什么华南总代什么的哈，我就觉得库尔兹是一个特别能赚钱的人，我就在想象他老婆在家里就看见，哦，我老公去打工，或者是我老公是当公务员甚至，然后他怎么就经常就一麻袋一麻袋的钱朝家里边拿哈，然后我问他就说，哎呀，你怎么赚什么钱啊，然后他就敷衍几句，哎呀，就说你就别管，你就拿去买东西就好了。然后其实就是说，
其实他是搞电信诈骗的是吗？
对对，或许是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他有一个黑暗的心。然后但是在帝国中心的人拿着这个钱，他老婆可能就去搞文化搞艺术啊搞音乐啊都没有关系。然后大家也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我们就不要去探究他到底怎么赚这个钱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马洛呢其实就是被派去，你去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对呀、啊，
对，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你想，如果没有在那个时代人就写出这种东西，你怎么知道殖民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他写的是啊，我看见他们苦难了，我看见他们好了，你怎么知道真实的殖民？就人敢于面对黑暗的东西是勇气，
嗯，
你比如说你把我们时代都写得很好，我就是对，那后代人看的时候，哇，那个2024年真好啊，那对吧？我就是所以说就是你
康拉德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说黑人在里面没有说话、嗯、啊，当然科尔兹也没有说话，就是他在里面没有、
嗯、
就是说这个事情发不发生在，就像我们说他发不发生在刚果，他还是发生在尼日利亚，其实对这个小说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不是那个都不是不成立的批评，因为那就是康拉德。
嗯，
那怎么说呢，就是对你不能说康拉德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觉得特别的 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如果康拉德要撒谎，对吧，他就可以写的，哎，我们对黑人都很好啊，黑人跟我们谈笑、
嗯、
他没有撒谎、
嗯、对对对，
但因为他没有撒谎，黑人就是不能说太多话。
我去黑人家里包了饺子，
你要康拉德撒谎，对呀、啊、就所以说这个特别可笑，怎么是逼，就是逼人撒谎嘛。
嗯，
我觉得我宁可一个人他写出了他纠结他的道德困境，他最终决定不撒谎，写下一些，不是我那不撒谎不是说完全真事儿哈，
嗯，
写下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而不是每个时代作家都撒谎说自己这也好那也好，然后都搞得定，那有什么意思啊，那要作家干什么呀，我觉得这些批评都非常可笑。
因为也有可能作者是出于另外一种他觉得自己还不具备塑造这个黑人或者是土著角色的能力，所以才选择了这种比较抽离的
方式。那也是没撒谎啊，因为他没有跟他们生活，不熟悉他们，那也是真诚啊，对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你不能说那你就不配写任何跟你自己个人有关的经历。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些批评是一个，这批评是我非常警惕的吧，只能说到这儿，我非常警惕的。因为就是他不是对精神自由的促进，这么说吧，不是让你从历史中吸取吸取其实能有激励性的能量。因为当你看到真实，面对黑暗，看到他对人性一些清澈的描述之后，你是反而受激励的，并不是说完全positive 唱军歌才能够受激励。而是历史就是这些东西的激励效果来自于你觉得啊，那个时代那个空间里，他们的苦难是那样的，跟我现在有什么连接。所以我真受不了那些批评。
高高你那边呢，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一个你帮你们家的这个亲戚去研究非洲，这也是一轮新的跟殖民有一点类比性事情的一个开端。因为我觉得确实在当代每一个当代或者是自己都非常能够难判断，你就想说今天你是中石油或者是华为的人在非洲工作的人，他们是打死也不会觉得自己跟殖民有半毛钱关系的，对吧？但是当换一个角度来说，有很多人会说看到非常多的相似性，所以这个也是可能我们今天有确实也是有一个渠道去帮助我们去理解19世纪的康拉德，他可能是某一种感觉，他可能就是他觉得他就是华为在那边的一个工作人员。
不太一样哈，就是我还是坚定的认为当今中国和非洲的这种合作跟那个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政府形态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非洲是不论是刚果还是其他国家，它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状态。那当然现在中国会说我们是跟当地的非洲的政府一起合作，其实我不想去在这个层面上讨论这个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是什么样，我想从更细节的地方去探讨，就是还是来解读黑暗的心这个意象啊。当然我们可以把黑暗的心这个意象直接扣到库尔兹身上去说，这个讲的就是库尔兹这个人他怎么从一个大好青年变成了一个那个暗夜的帝王的这种感觉的人。但是其实他也是一个外界的所谓代表文明的人去看待未知世界时候的那种 天然的就带有的那种黑暗的色彩。就比如说我在没有了解非洲之前，我看待非洲的生存状态就是非常的凶险，然后呢那儿的人民是极度不开化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不讲卫生啊，或者是传染病流行啊等等啊，或者说他们吃东西怎么脏啊什么 一系列的。但是我会发现在我帮我们家亲戚去了解的这个过程中，我在不同的人的诠释的视角下看到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的朋友他刚刚结束了去非洲的旅行，在他的描述中非洲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然后当地的人是极其淳朴的，然后他可以用很廉价的价格享受到很好的服务，然后他可以跟我说他住的那个酒店是一个法国的酒店，一个纯法资的酒店，然后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有大量的欧洲的法国啊德国啊其他国家的人到那边去旅行，然后他们可以在那个酒店有很好的服务。当然他也讲了就当地的这个卫生条件会比较差，然后他会说他去走到热带雨林中去看到那些神秘的生物的时候，他的那种欣喜的感觉，在他的描述中就是非洲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那对于另外一个我看到的那个，因为现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是在非洲工作的，当然他们有一部分是央企，有一部分是私企，还有人纯粹是在那边做生意。在他们的描述的这个概念中，非洲人就是一群很狡猾的人，然后比如说他们认为在非洲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行贿，不管你遇到了大到什么这个在商业过程中商业合同上的一些问题，小到比如说你触犯了某些交通规则，你要想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行贿，行贿可以解决一切。就是我会发现在不同人的视角下非洲是不一样的一个呈现状态。那对于我在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可能非洲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暗黑的所在。对，这个暗黑的所在就像之前雨林说的，它不是负面的，而是说它是一个暗影。那个暗影它存在这儿，它不是让我那么透彻的去了解。那在于我们再回到这本小说其实对于这本小说的主题的解读也是，它等于是带着所谓文明世界的人，不管你是欧洲人啊还是什么什么哪个什么东方人啊，他带着我们去走入这个所谓的暗影，然后呢看清楚这个，某种程度上看清楚啊，不能说完全看清，是看一部分，同时也展现在这个过程中身处暗影中的人，不管是库尔兹还是那个什么经理呀，还包括这个小说中间还有一个俄罗斯人，他们每个人呈现的那个状态，他们都有黑暗的部分，尤其是这个经理，这个经理我觉得是现在当代人最好理解的一个经理。他软弱无能，没有任何才华，但是他能够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上，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生病。来到这个就是欧洲人到了这个非洲，很多人就生病就死了，他不生病，所以他活得长，他就升到了高位。
对
对，
他也不做事儿，对，做事儿就会出麻烦。
对，他不做事儿，但是他特别嫉妒库尔兹，因为他觉得库尔兹提供了这个贸易站最大量的象牙，他就担心有天库尔兹会取代他，所以他在
就只搞人际关系不做事。
对对，然后他特别想搞掉库尔兹，但是呢他搞掉的方式呢就是打着那种哎呀我要维护公司利益，维护这个我们公司在非这个刚果这个形象，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商业原则，就这种很虚伪的面貌存在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理解，就是现在在公司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嘛，对吧？然后当然里面还有一群所谓的朝圣者，其实我们可以叫他就这些人也不是这个贸易站的人，他有点像是去非洲淘金的一群欧洲的穷人。也不是什么人，
不是朝圣者是一个搞笑的说法，其实是他们
就是拿象牙的，
他们就是去打工的这些人，
对，
就是你说的在非洲工作的年轻人，就是这种啊，
对，
我觉得，雨林
你说
，雨林你说，
我觉得其实高高说的那些面都是真的， 就是非洲肯定它对线面都是真的，比如说行贿有效啊，这是肯定的嘛，就你能想象出来，对，那个情况下肯定是行贿有效的。然后再比如说你那朋友在高级酒店，那他肯定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对吧，在高级酒店那对对，然后在旅游胜地，在以前有殖民，对吧，有殖民习惯。
雨林，你理解错了，我觉得高高的朋友说的那个意思是他在阶层分化给他了安全感，他
对对对对，
是的，
对对对，
是的，对，就这个意思啊，对对对，我也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就想说那个高高说的两面都肯定是非洲，这个到这个就跟都是咱一样，对吧，那你可以反向回去，不就都是非洲，非洲不可能不是，他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小说甚至是那个电影，我们看到的围绕在 Kurtz 旁边的这些被他供他为神一样的人，就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就是我们遇到了就是可以完全降维打击我们的一个外来者，对吧，一个火星上来的人，然后他可以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或者是可以怎么着，可以，然后他对我们又有所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他供成神，然后他如果又愿意接受这个安排，然后来换取某种共存，他也是一种理性的处理方式。
听着你像说 AI 一样。
对，就是他
在说 AI。
对，他也是一种理性的处理方式，虽然说这个外星人可能会觉得，哎，你看这些人他们多迷信，你看他们怎么怎么着，他们就是没有理性，不懂科学，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有什么 AI 可以怎么招他们。但其实站在这些刚果人的这个角度上，他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完全理性的事情，反而去把他们解读成落后的、愚昧的，是一种没有什么用处的一种解读。然后我又想起，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那个毕加索收不收藏这个面具的事情，就是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也不是来中国，来元朝的时候，他回去写的这个东西里，他写了什么地上都是黄金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欧洲那个时候也觉得黄金是珍贵的东西，他丝毫没有提元代的字画，然后也没有提中国的书籍，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可能在他的那个脑子里他装不进这些东西，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东西是的珍贵，或者是它是一种文明的象征。然后就是说这个马洛看到的东西，他只能用他的那个脑子去来衡量这个非洲人的东西，然后非洲刚果的那一群人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这个 Kurtz。 就我也不是要把大家完全拉到一个就是很相对主义的这个里面，我只是说就人家，就我如果在刚果那个时候，虽然我有今天所有的这些什么21世纪可以有的这些知识的这些方法，我可能也只能做当时的人做的事情，就是把克斯供成一个神。
这不就是刚才说的，你就不能脱离那个 context。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这个里面唯一要加上去的这个点就是说，那个 context 并不是说 somehow 他们那个时候就特别落后，我们要去理解那种落后，而是说我如果放在那个 context 可能我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呀，就是其实我因为我刚才说了半天替那个好像替康拉德说，好像就是变成了我支持一端一样，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
我恰恰跟你强调的是一样，就是一个价值系统和另一个价值系统，你的价值，我的价值系统，在你的价值，在你的标准体系里是无效的很多部分。
对，
而且我必须尊重你的价值系统在你的 context 里面的东西。这个怎么能，我其实我最近刚写完一本书哈，我在那个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文化比较不就是做这种工作嘛，对吧，就告诉你不要以为，就是说首先它是西方白人自己开始的反省嘛，对吧，就是各种比较，意思就是说你的 你的价值系统，你不能把别人的度量衡和你的度量衡都不一样，
嗯，
然后你们俩就开始比，嗯，对吧，谁长谁短，人家他长是那么个长，他你的长是那么长，根本没有办法比。所以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它不能停在揭露出两个价值系统不同这里，
嗯，
对吧，比较的工作，更深入的比较的工作还必须在这种揭露很重要啊，就是说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和价值观体系是有差异的，不同文化之间，
嗯，
所以这个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是不是可以比较的，
嗯，
人家山里的人就不想进步，干什么要进步，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追求进步，对吧，进步它不是他的幸福感的来源，不是他生活的目的，但是呢就是比较的最终的，我觉得如果是比较成为下一步呢，就不是说咱俩不同，咱俩怎么着，咱俩就都内卷算了，对吧，就别这个我也觉得不是一个，但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我也没想出办法，就是我总觉得比较的工作不是停留在这里，
嗯，
而是寻找一种更多不要就是防止内卷和互相隔膜互相再伤害的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必须要继续往前推，嗯，不是说你跟我不同咱俩就都算了吧，就互不招惹或者怎么样，
嗯，
而是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推。至于怎么推呢，我也不是大思想家，我也得不出来什么，这个只是说我因为我写的内容都是跟国外文化有关的嘛，嗯，就写了以后有一些想法，嗯，也是跟另外的时空和价值观有关的，所以嗯我就觉得是这样，嗯，
对，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一本小说在这边的学校里面，我可以推荐一篇纽约客的文章，就是纽约客的主编就是去加入了一堂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课，然后就是听了所有学生，好像还是长达好几堂课，对于这个康拉德的这个小说的一个很开放的讨论，他写了一个观察。我感觉这本小说他现在扮演的就是在这边的大学里的位置，就是去激励学生参与一场像我们刚才类似于我们的讨论的这么的一个讨论。
种族。
对，就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讨论是肯定有价值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刨开不看这些东西，你们觉得这本小说其他的它本身就是在这个之外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它是一本伟大经典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在那么远的时候，在一种不同的情境当中，它其实就很简单嘛，说起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它到现在还生效嘛，对读者还能非常深的触动和震撼，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它跟其他伟大的小说的功能是一样的。
你觉得它
是一样的，
就是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呢？就是
比如说他写克，我们说具体的，要不然说就很抽象。
好，
对，比如他在最后对克尔写的那，最后去看他就快死了嘛，哈，然后他就说他是在一片黑暗中等死，然后他就说。这个马洛就描述到说，我在他那象牙般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混合着阴沉的骄傲、无情的力量和胆怯的恐怖的表情，一种强烈的全然无望的表情。在那恍然大悟的决定性时刻，他曾细致地重温过自己的一生，连同一切欲望、诱惑和屈服吗？他耳语似的对着某一神像、某种幻影发出叫喊，他一共叫了两声，那声音只不过像喘息一样微弱，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嗯，对，我觉得就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些他对，因为我
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以为你还要找更长时间，我就想说分享一段我记忆中特别深的。但我觉得每本书你想起来什么，我对他那个开船，那个他那个船的相当于底盘蹭了那个河床，
对，
对，那一段我特别有，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开车有刮蹭过的人都会有很有感觉。他就说即便别人极端，即便是别人都没有察觉到你刮蹭了一下，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开船的一个船长，你他是会在半夜中都惊醒的这么一件事情。嗯
嗯，我有一段啊，就是这段描写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这个作者的文字能力蛮强的，他通过两个人物形象的对比就能够让我们体会到那种震撼力。我开始读。离开那棵树不远，还有两捆支支愣愣的骨头抱着膝盖坐在那里，其中有一个把下巴支在膝盖上呆望着，那样子非常可怕，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旁边他的那个兄弟幽灵把额头搁在膝盖上，仿佛已疲惫的无法支撑。所有其他的人也都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扭曲着身子倒作一片，形成一副大屠杀或者是大瘟疫之后留下的情景。我惊愕地站在那里，看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用双手支起身子，一步步爬到河边去喝水。他用手捧起水喝着，然后就在阳光中坐下，把两腿盘起来放在自己的面前。过不了一会儿，他便让他那毛茸茸的头耷拉到胸前去了。这是描写黑人奴隶。我不愿再在那片阴影中游荡了，于是急匆匆朝站上赶去。在离开那片建筑不远的地方，我遇见了一个白人，他的外貌是那么意想不到的典雅。一开头我真以为是什么鬼魂显灵了。我看到将过的高领、白色的袖口、一件淡黄色的羊毛上衣、雪白的裤子、一条干净的领带，还有一双擦得雪亮的皮靴。他没戴帽子，头发从中间分开抹上油，刷得光亮亮的，一只大白手举着一把带线绿线条的阳伞，耳朵后面还夹着一支蘸水钢笔，那神态实在令人惊讶。就是你们能感受到他在描写两组人物的时候，就能够把他想表达的东西融入到这个文字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我想说，这本小说除了他本身我们今天回看去所谓的他的这种对现代人的启示呀，对殖民主义的这个抨击以外，我更想说的就是他的文字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就是对，就他那个画面感还好。
这是小说的全部，而不是我们讲那些乱七八糟。
你们有没有觉得他的文字其实有一些不平均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会突然的特别有光彩，就是然后我
必须得有暗的时候啊。
对对对，
他
也不是暗的，就是
显得有光彩。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跳，就觉得哎，他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就是好像换了一个人在写一样，或者是说、
哎、对对对，他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就会特别，就是有一种很哲学，就我随便用这个词啊，就是泛泛的用一下这个词的一些讨论。包括他在写那个克茨的女人的时候啊，还有一些独白，就是在森林里的那种黑暗的那种的时候的一些内心的时候，突然我就觉得哎，好像换了一种。但是他平时就是说他的写作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我觉得我的印象深的地方很多很多。
一帆，我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文字非常马洛，就是很马洛视角的，有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个人不是马洛，他是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思想家，就他有很多这种，
对，就有的时候超越了马洛的认知能力。对对
对，
就是这个，就是看爸爸，这个就是康拉德跳出来的时候。
因为
我觉得小说家就是有这个，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就是说有的小说家强调说你不要时不时就跳出，就太跳出人物哈，比如村上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就不经常，他就用他的方式比较隐微的，但他也写的好像是比较隐微的。或者是写一个类型跟他相近的人物来就是没有这种看的，就感觉是你们说的对，他就是其他塑料人物也强，因为他就变成了马洛，就跟一个好的演员啊，就是马洛。对，我觉得高高说特别好也，但是高拉德自己就忍不住就跳出来了，就讲一通。有时候确实是我跟你们读一下这个经理这段，我觉得印象太深了，就给读那个听众也听一下啊。 他就第一次见经理啊，他描述他很多啊，我就选择一些来读。他说，他长着一双常见的那种蓝色的眼睛，不过也许有点特别的冷淡。另外，他真能够让他的眼神像一把斧子，犀利而有力地落在一个人身上。不过甚至就在那时候，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又似乎在表明他并无此用意。除此之外，只是在他的嘴唇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隐隐约约的表情，一种偷偷摸摸的表情。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表情。这个微笑，尽管每到他说完几句什么话的时候，他也会忽然加强一下，那表情总是在他讲完一段话的时候出现，仿佛他是用在他讲的那段话上的一个印记。就写的特别的，就是简直就是把这个人写的，太有意思了。就写一个人、
我能理解雨林说的，就是他不是传统的作者在描述一个人物的时候去讲他穿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他讲的是他的眼神，然后他的反正就是跟传统的人物表达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的那种感觉。
好呀，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编辑推荐？
就其实提到电影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现代启示录》嘛。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同名的电影《黑暗的心》，就是更忠实于原作去拍摄的。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那一部电影。
好呀，我就是想你说啊，这是有那个 John Malkovich 的是吧？
对，是那个。
OK， 对，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翻译的，其实它这个原文的那个意思应该是黑暗的中心的那种感觉啊，而不是心脏的黑暗。
对，有点，
对对对，
对，我也想说这个意思，对
对
对，
雨林最近有什么编辑推荐吗？
那我就先跳过吧，我想不，宕机了，宕机了，对
对对对，我倒不是有什么编辑推荐，我就想说。其实如果你们能听到我们播客的人呢，其实就已经知道怎么听了，只是说现在因为我们播客在中国的状况，最简单的向朋友解释在哪里去听的办法就是在油管上面搜文化土豆就可以搜到，虽然我们在油管上的账号很小，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也去油管上关注我们，然后未来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尝试一次在油管上我们录音的时候就直接直播在油管上的一种形式。那为了鼓励大家去油管上关注我们，就是这一期节目或者是就是在这一期节目下留言吧，我们可以做一个抽奖。然后我为什么想做抽奖呢，也是因为马尔克斯的最后的一本遗作要出版了，然后应该就是这个月还是下个月，反正就是不是这个月就是下个月就会出版，然后我就会寄抽一个这个在我们这期下面留言的听众抽奖寄给你这一本书吧。
好，
挺好。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文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
就是
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 potato
点 com。 对，就是他在船上，他在自己船上讲故事，然后就有时候会跳回船，就是他在船上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基本是线性的，这故事里面是线性的。不是不是，那个书是那俄国人留，有一本书是俄国人留下的。不是跟库尔兹没关系，对，你搞混了，对对对对对，那不是，那是那俄国人，那个俄国小疯子，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对对对对对，对，是，就是他在房子里看到一个书嘛，一个这哪有提到这本书，土著都杀了这本书，我没有一把土著杀了这个，没有。 信，他只留他那这后面的
Hey everyone, Craig Robinson here. I want you to check out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Ford and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On Ways to Win, Coach Cal and I will discuss leadership lessons we've learned. We know all about the days spent perfecting your craft outside of the limelight and have knowledge to share about how strength,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ingredients to drive toward your dreams. And those same ingredients can be found in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So check out my podcast, Ways to Win, and also check out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Learn more at Ford.com. Built Ford tough, built Ford proud.